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6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不久，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集体发正念不可流于形式。近日听说本地有同修组织大家24小时接力发正念，清除本地区的邪恶，每个人连续发一个小时。说是这样，每个人连续发一个小时，下一个小时另外一个人接下去，邪恶就没有喘息的时间。听说已经有24个人开始轮流了，还准备继续扩大，每个人固定下来发某一个小时，要坚持到法证人间为止。对于上述做法，我有一些想法，提出来共同修探讨。如果说像这样一个人一小时的接下去发，才能够让邪恶没有喘息的时间，显然是偏激的理解法了。师父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呀，明慧编辑部也从来没有这样提倡过。清除邪恶也不是靠发正念一种方式，我们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都是在清除邪恶，从整体上说，邪恶是被消灭的越来越少，并不是我们一立掌它就趴下，我们一放下手掌它喘口气又爬起来呀。而且对于绝大多数学员来说，每天除了工作、常人生活以外，能用来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的时间是有限的。对于参与此活动的同修来说，每天要另外再拿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发正念，很可能就减少了学法或做其他正式大法事情的时间。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师父说，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够严重的，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那么如果每个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同时发正念，那五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也有这样一段法。问：发正念时第一个五分钟，是否可以用师父教给我们的口诀去清除它？师：发正念时不是说老实念口诀，你念一遍就行了，就起作用了，除非特殊情况，你觉得静不下来，重新调整正念那是可以，但是也是一个暂时的。其实真能静下来的时候，那一念就足以惊天动地，无所不能了，一下子简直把你所覆盖范围之内一切都定住、抑制住一样。你像一座山，一下子都抑制住它们，不要思想老不稳呐，不稳就做不到那一点。 从师父的上述讲法中，我理解发正念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尽量静下来，这样才能起到好的效果。静下来或定下来后，自然的能发多久就发多久，有时状态特别好，发的时间会特别长，但这种状态不是强求来的，也不是刻意的定成发多长的时间就能达到这种状态的。如果统一定成发一个小时，我想有的人发到后面腿疼了，思想难以集中，除恶的效果就差了。如果这时放下腿，静心学学法，把状态调整到更好，可能发几分钟都比那样心不够静发一个小时效果还好。几年来，明慧编辑部关于发正念的通知中，也都是说5分钟到10分钟，至少5分钟。有的同修本来每天4次的全球同步发正念，就无法都做好，特别是晚上12点发的时候常常犯困。现在凌晨再增加一次整整1小时，是不是给自己的修炼人为的增加了难度呢？会不会因此干扰了师父有序的安排呢？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中有这样一段法，问发正念是否不需要固定时间。师，原来明慧网上不是说了整体上全世界大法弟子定点发正念吗？那个我也觉得挺好的，大家就那样做吧，其他的具体的可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而做。从这段师父的讲法中我理解，作为集体统一的发正念来说，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按编辑部通知中的每天4次全球同步发正念，再加上各地自己组织的几次集体发正念，也就符合要求了。除非有特殊情况发生时，我们在某一段时间内有针对性的多发，甚至24个整点都发，但也不必定成每个人都要发1小时，具体多长可让每人根据自己状态灵活掌握。如果有的同修特别有时间，或有的同修状态特别好，只需要睡很少的觉，长期半夜起来发正念也不犯困，当然更好。作为组织大家长期的集体发正念来说，建议一般不要这样安排，不要掺用人的思想对待发正念。说凌晨几点发正念相比其他时间发正念，效果是否真的更好呢？在法理上有何依据呢？如果不是效果更好，何不尽量安排在其他不会影响休息的时间呢？让我们重温一下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中的这段法。问：最近那位大姐因坚持改变发正念方式，更改5分钟结合顺序，把前面5分钟清除自己思想中所有不好的念头，改为先铲除黑手，强迫学员依照她的口诀做。师，你看，说来就来了，这就造成了她起了心了，这不就来了吗？你们促使她要另来一套了。所以我讲啊，要多学法，以法为准。哪个人哪一方面修得好，是因为他在法中修得好，并不是他比法还好。所以你不学法，你学人，人没修成之前总是有漏的嘛。哪方面好，并不等于全面都好啊。这下好，把学员弄出执着来了，这些事注意吧。以上仅为个人体悟，并非要打击同修集体发正念的积极性，而是希望做得更好，不走极端，不流于形式。愿我们共同走得更正，做得更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无条件向内修才能消除间隔，圆融整体。2006年以前，本地区某乡镇大法弟子由于学法不深，不知道向内修，只注重做事，不重视实修，虽然正实法的事做得轰轰烈烈，但一些人心长期不去， 特别是协调人长期放不下自我，彼此间产生很深的矛盾，互不服气，互相排斥，致使当地学员一盘散沙，形成不了整体。于是邪恶趁机钻空子，加重了当地迫害的形势。几乎每年该镇都有多名大法弟子遭到恶警非法绑架，被送进洗脑班，或被非法判刑劳教。2006年3月，师父的洛杉矶式讲法发表后，这个镇的大法弟子反复深入地学习了这部讲法后，对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及修炼环境状态有了深刻理解，认识到大法修炼就是修自己的这颗心，不修这颗心，正实法的事做得再多，也不过是得个福报而已。协调人带头向内找，放下自我，修取人心，互相之间很快就消除了间隔，当地大法弟子终于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整体。2006年年末，市县610企图在该镇举办洗脑班，迫害本地区大法弟子。该镇大法弟子闻讯后立即行动起来，整体协调后，全体大法弟子每天不间断的高密度发正念，很快就把邪恶610举办洗脑班的罪恶计划彻底解体了。现在这个镇的形势在本地区是最宽松的。从上述某乡镇环境的前后变化可以看出，一个地区的大法弟子能否形成坚固的整体，是能否制止邪恶迫害、开创宽松环境的关键。个别地区的大法弟子之所以形成不了整体，是因为互相之间存在间隔。什么是间隔？间隔就是长期放不下的人心，特别是妒忌心、争斗心、名利心、疑心等，就是造成拉帮结伙、勾心斗角的祸根。凡是出现矛盾冲突的双方学员，各自都有放不下的人心，只要双方都能无条件地修自己，放下自我，首先消除自己内心深处的间隔，就能促使互相之间的关系向良性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消除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间隔，就等于消除了相互之间的间隔。修自己必须是无条件的，千万不要看对方如何，也不要想我都找了自己了，也向你认错了，你怎么就不找自己呢？有这种想法，其实还不是真正的向内找，是有条件的向内找，不是无条件的。修炼就是修自己，干嘛总盯着看别人呢？对方确实有问题，应该善意的指出，但绝不能执着。如果能把同修当作一面镜子，从对方身上找自己的不足，那才是了不起。师父说，修你们自己，我不想把大法弟子的环境变成互相指责的环境，我要叫这个环境成为都能接受批评，同时向内找的环境，都在修自己，人人都向内找，人人都修好自己，不就少了冲突吗？这个道理我从传法开始一直讲到今天，不是这样吗？修炼人绝不是指责好的，也不是我这个当师父的把谁批评好的，也不是你们互相之间批评指责好的，是大家自己修自己修好的。师父今天法讲到这儿，你们从现在开始就得注意这方面。洛杉矶式讲法，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们必须牢记师父的上述教导，无论在任何条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无条件地向内修自己，同修之间就不会产生间隔，大法弟子就能形成金刚不破的整体。如果各地的大法弟子都能达到这一步，那这场邪恶迫害也就结束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应该人人都成为协调人。我们地区一直以来就是那么几个协调人，大大小小的事多数都找协调人处理。比如购买豪宅，整理材料，动员家属到关押大法弟子的魔窟要人，以及配合家属要人，组织同修配合发正念，负责起草针对某邪恶发正念通知， 并去距城市很远的农村进行交流，带动同修整体提高上来，负责联系修理电脑及其他设备，还要帮助准备上网材料，找同修打字等等，常常是协调人忙得团团转，可仍然得不到个别同修的理解和配合。有的协调人觉得喘不过气来，就产生了不想做协调工作的想法。举个例子，本地有两名同修被绑架，扣留在公安局。同修得知后，有同修配合家属要人，有同修配合发正念，有同修整理材料，及时揭露恶人，正告恶人立即释放，写给主管扣押的恶人家属劝善信等等。时间一到腊月27，差三天就过年了，如果不抓紧，恶人们就要放假了，情况紧急。材料出来以后，有同修就有不同看法，有的说正告此不善，有的说措辞不当得修改，有同修说落款不该写某地全体大法弟子等等，要求不能散发，统统毁掉。后来经协调人切磋，说换位站在世人角度看，这材料对自己有没有伤害，能不能引起反感，同修们一直认为没有，最后决定此材料可以散发。由于多数同修忙于过年了，找发正念或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也很困难。年三十上午，接到一位同修的电话，问咱家孩子回来没有，同修说没回来，并反问你准备过年了吧，同修说家人不回来哪有心思过年啊，为他们整理整理东西，你们也别闲着，把东西晾一晾。同修放下电话，立即与同修切磋，起草公告内容，正告某某立即放人，说清迫害的原因，并正告恶人是违法行为，否则将把其恶行曝光于世界，呼吁世界正义人士谴责其恶行，同时将申诉状告其执法犯法。同修带着准备打印的公告去了几家有设备的，没人，后来到一同修家，尽管同修认为需要修改出更完美的真相，又花了几个小时，但终于在年三十晚上9点拿到此公告，并传递给同修，回到家已经10点多了。还有的同修认为协调人忙是没安排好，哪里出现问题就应该哪里的同修给予曝光等等。同修啊，我们是一个整体，哪里出现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凡是自己碰到的事情都不能绕开走，就是无条件的做，这才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如果遇事都绕开走，或认为是协调人的事，这种状态就已经不对了。还有同修认为协调人忙是被干扰，被邪恶牵着走。快过年了，同修应该有一个轻松的环境，整天这么忙不属于正确状态，协调人完全可以摆脱一些事情，能找出各种理由不参与近距离发正念，不动员家属或配合家属要人等等，不是自然就轻松了吗？可是协调人把大法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把魔窟关押的同修当成自己的亲人，正像师父讲法说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您的事就是他的事。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如果我们每一位同修都动起来，发挥自己的特长，从自身做起，从自己周围做起，主动做大法工作，比如组织学法小组，组织小型交流，
收集善报恶报素材，整理材料上网，配合家属营救同修，近距离发正念等等。大法工作很多很多，只要我们心在法上动脑筋思考，自然知道如何去做。比如同修利用慈魔窟所在地有集市，就利用来近距离发正念。回来后同修琢磨应当把慈事上网，让更多同修知道，但又不能够直接了当，所以同修上网智慧的在揭露该魔窟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中暗示此事。同修们，从99年将是流氓集团非法镇压大法后，特别是01年到04年，大法弟子确实需要精进的同修带协调人大批量印制资料，大部分同修接到后进行散发。但是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资料点遍地开花，特别是师父关于揭露当地邪恶的经文发表后，救度众生的真相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的大法工作需要我们大家用心去做，我们人人都要在这过程中成熟起来，人人都成为协调人，整体自然就形成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浅谈如何修。几天前吃晚饭时，我的腰有些疼，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却突然像岔气似的疼痛难忍。我活动活动，练了第一套功法，不但没好，反而继续加重，整个腰都硬了，躺着也特别疼。我想到我是大法弟子，喊师父救我，可作用不大，这可怎么办呢？于是我赶紧向内找，是什么心引起的呢？啊，原来我自己承认是开车踩油门过度造成的，这一念本来就不符合法，而是符合了常人的想法。于是我先清除自己不正的念头，再清除旧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以及所有安排参与的生命和物质因素，一会儿就能半躺着，能跪起来，又过一会儿疼痛消失，晚上8点可以双盘发正念了，前后也就10多分钟就好了。这件事使我悟到很多法理，磨难出现了，关键时不是师父没管咱，而是当时人的观念太重，自己的一念正不正、强不强，正念一出即可见效。在过了这一关的同时，既还了债又得到了提高，表面上是起副作用的那些生命的迫害，实际上师尊利用此事让弟子真正得到提高，在师父的法理指导下将坏事变成好事，这才是正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丝一念正不正太重要了，不要怕磨难，只要时时刻刻向内找，自己哪些地方没符合法、没同化法，要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永远向内找，这就是师尊对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要求标准。有时我与同修接触或切磋时，发现许多同修都把做事当成修炼，而实际不知如何修。不是评论同修，而是在自己现有的修炼层次中切磋修炼的实质。比如慈悲是怎么修出来的？我的理解就是，真正站在别人的角度，而不带自己的任何观念看问题，就会修出慈悲的心。就如师尊说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出自精进要旨。一位同修有一次骑摩托车摔倒了，他当时脑子也很单纯，没想别的，很自然地脱口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紧接着扶起摩托车还说没事没事，又发正念默念正法口诀。
乍一看这一念没错啊，可按正法弟子的标准对照就错了，结果同修摔骨折了。回家后第一天还有正念，坚持学法，但没坚持练功。第二天由于疼痛难忍，正念就淡了，躺在床上不起来了。他的妻子劝说他时，他却说：你饱汉不知饿汉饥，你带我去医院看看吧。很显然，他在信师信法上已经动摇了，旧势力就知道他有此弱点，就给他设了此难来考验他，甚至要摧毁其意志。此时师父看着也没办法帮呀。为啥说同修的第一念错了呢？因为他的第一念是常人的求大法保护的心，而非大法弟子的正念，差就差在这里。我与该同修切磋后，他才明白。他感慨地说：修了这么多年了，不明白咋修的，真悔恨自己，差点毁于一旦。现在他心性逐步提高，已经恢复正常练功，生活工作都能自理了。这里说明一个问题，没有真正实修自己，真正的向内找，修去执着和不好的观念的同修，表面做得再好，也只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没做到修炼人在做大法的事。当然，有磨难的出现，是因为磨难来时，自己可能会动摇信念，才被邪恶钻空子迫害。所以，磨难出现了，绝不能对师对法产生动摇，而要向内找，找找为什么会出现磨难，为啥别人就没事或能过关呢？找来找去，一定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师尊和大法的问题。法理都是我们从对师对法的正信正念中悟到的。比如平时的修炼中，怕热的心，怕冷的心，怕蚊子叮咬的心，你都一一修去过没有？清净心你又如何修的？等等。又比如说，我们在学法时，师尊讲到被汽车挂倒的老太太念很正，说没事儿，结果真没事儿这段法时，你是否对照过自己？被汽车撞时，你能否放下生死？在恶警恶人迫害你时，你能否放下生死？怎样才能放下生死？在师尊讲到功能神通时，你想没想到关键时自己也能用？师尊都教给了我们呀，想到了做到了才是修啊。师父在红银中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用法在不同层次对我们的要求比，与精进的同修比。这些年来，我都是靠着对师对法的坚定正信正念中走过来的。没遇到问题时，我都用法来对照，向内找，悟一悟。师尊在转法轮里曾讲，谁悟谁得。比如师父经常讲宇宙的结构，天体的宏大。当我在那一层次中悟到了天体的宏大时，也在梦中真实地感受到我就是那么大的宇宙，而地球只是在我腹中的一个细胞而已。想写的太多了，在此借明慧一角，像在磨难中不能悟道，不能走出难关的同修说一句，多看看精进的同修是怎么修的做的，也要多看看明慧网上同修切磋的文章，对自己提高很有好处，这样才能比学比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除人的观念，紧跟正法进程。正法到了今天，我们这里还有一些同修还抱着人固有的观念不放，在常人心的带动下，不但自己不在法上悟，还在干扰着别的学员。在这里把这些现象写出来，希望同修们都能清醒地识别邪恶的干扰形式。有些学员在一起切磋时，还在围绕着应该不应该继续用发资料作为一种救度世人的方式争论不下。有一部分人认为 正法到这一步，现在不用发资料了，并说怎么点化的，自己怎么悟的。尤其听说有个学员发资料脚崴了，有的学员就利用这事相互传，并认为确实不应该发资料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这件事上证悟呢？为什么不想一想脚崴了是不是邪恶在干扰，不让你发资料呢？邪恶怕什么？他不就怕你发资料，怕众生明白真相吗？过年前，我们单位领导怕本单位大法弟子发资料，强迫本单位大法弟子保证过年不出去发资料。同修啊，想想吧，自己在人的各种观念带动下不发资料，还在干扰别的学员也不去发资料，是不是自己在助纣为虐，干着邪恶高兴的事呢？现在这么做和99年迫害开始时不让学员看明慧资料的那些误偏的人有什么区别呢？邪恶这么怕我们发资料，我们自己还在学员中宣传某某发资料脚崴了，不能发资料了等等一套完全违背大法的东西，什么心带动下所为呢？这样做不但对正法起负面作用，还在干扰学员，这是多大的罪业呀。有些人说，我就是发正念，面对面讲真相，我不发资料。但是面对面讲真相也是除了亲朋好友外，碰到了我就讲，碰不着我就等着，这样做我认为还是不对。如果都等着，国外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学员到处去弘法发资料讲真相呢？救度世人的时间很少了，我们国内每天都有多少学员都在发资料，有多少世人通过大法弟子发的资料明白了迫害的真相，明白了恶党的邪恶，退出了恶党，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发资料呢？难道我们修的不是一部法吗？其实根本上还是人的观念，人的怕心在起作用。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正视自己的怕心呢？为什么还要掩盖着自己的怕心，顺着自己的执着偏执去做呢？有怕心，我们可以通过学法修去，千万不要在怕心带动下邪物，更不能带着这些邪物的东西去干扰其他学员。去年十月份到现在，我们现有几个学员陆续被迫害，有的人潜意识认为学员自己有漏，被迫害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对营救学员表现麻木。你老是抱着学员有漏就应被迫害这一念，你是不是在认可了邪恶对学员的迫害？是不是在加强邪恶迫害学员的那个场？有这一念的时候，那不正好就符合了邪恶吗？邪恶迫害学员的借口不就是认为学员有漏迫害的吗？有的人对学员当面就说你有漏，邪恶迟早要迫害你，甚至几个学员在一起时也说某某有漏，迟早要被迫害。看到学员有漏的时候，为什么首先想到的就只有邪恶迫害呢？怎么不能像一个修炼人一样，首先想到的是应该和有漏的同修静下心来，好好学法，相互切磋，提高上来，把有漏的方面修好呢？有的修了十几年的老学员，在修炼中总是不能清醒理智的修，说只发正念学法，不用发资料了，也不用讲真相，还到处在学员中讲自己怎么悟的，梦中或者什么时候怎么点化的。看到和自己联系多的学员被抓了，自己起怕心不出来了，还给别的学员说是师父点化不让自己出门了。和学员一起切磋时，有时认为学员没有修到自己那个层次，对正在切悟的问题经常突然不说了，只是莫名其妙的笑。突然不说话的原因是他自己心里感觉堵了。我们不是凭着感觉修，也不是凭着梦修，梦感觉能指导我们修炼吗？有师在，有法在，我们可以一起学法，明明白白的提高上来，而不是感觉不好时就莫名其妙的笑笑转身走了，这在常人中都是很不好的行为，何况我们还是修炼人呢？我们就踏踏实实做好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清醒理智的真正的修好自己，去除人各种不好的观念，走好自己的每一步，才能紧跟师父正法进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玉清的文章 放下怕执着的执着。有一天，有两个同修把我约到他们家，刚坐定，还未聊上几句，他就问，你是不是也有追求圆满的心？他说他有，他又说，我就是因为这颗心不去而障碍着。接下来他又谈了因为有执着圆满的心不去，不是真修的想法，使自己被折腾得不能静心学法，不能做好三件事，怕自己所做的都是为追求圆满所做的，结果反而圆满不了，从而着急这颗心怎么老也不去，非常的苦闷。看到他的状态和他那对待有追求圆满这颗心的态度，我用去整宿的时间剖析了自己，理顺了自己的思路。我是这样认识的，想圆满没有错，这是一个人的佛性出来了。师父教了一亿大法徒，都没有想圆满的愿望，没有人想修炼上去，连这颗心都没有，师父的法不是白传了吗？这是师父的愿望吗？师父把法传于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从个人修炼到正法修炼，从反迫害到三退，不都是我们从中锤炼的过程吗？一切的一切，不都是我们从中走向圆满的过程吗？如果一个大法学员连为什么要修、为谁而修、修炼的最终目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那他修的能坚如磐石吗？想圆满不是错，错就错在总怕自己圆满不了这颗心，一切都为怕自己圆满不了这颗心而做。如果这颗心非常强烈或形成强大的执着，那么做事的基点就不会正，心就会不纯，那么反映到人的表面就是不理智的，就会给正法带来负面影响，也会被邪恶钻空子，这才是师父真正忧心的呢。怎样做到想圆满而又不形成执着呢？师父在这方面讲法很多，不一一例述。我是从另一个角度放下追求圆满这颗心的，也避免了形成怕执着的执着。师父说，人坐在那里不动手不动脚，就可以做人家动手动脚都做不来的事情，这还不是个修炼得道者，还不是个大学者吗？能说和常人一样吗？还不是个修炼觉悟了的人吗？叫觉者不对吗？翻译成古印度话就是佛。转法轮。回想一下，我们在正实法中所做过的很多都是在正念中做到的，在发正念中成就的，这说明什么？一个常人能出佛法神通吗？能制约得了另外空间吗？到了现在，你是神还是人，还不能定位吗？在大法中，我们早已经成就了我们那最美好的、最殊胜的愿望。如果我们在自己早已得到而不自悟的情况下，却以人心去求，而形成强大的执着，演变成怕执着的执着，那就太不应该了。师尊在720之前，就已把我们推到了最高位置，给了我们一切，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运用师父给的这一切去正视大法，去救度众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去掉人的观念，不断地纯净、纯正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提高自己、圆满自己。说白了，做这一切的过程，就是圆满自己的世界、救度众生的过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员出狱后不要急于担当地区协调人。看了明慧网上同修的文章，不要继续让负面教训一再发生。此文谈到了最近一两年新站出来的协调人做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对被旧势力安排的牢狱之灾耽误了很长时间的同修的提示，深有同感。到今天，邪恶对我们迫害7年多时间了，有的同修一次次被非法关押、劳教甚至判刑，在魔窟里一待就是5、6年的时间， 而且不只是一个地区有这样的同修出来后不长时间就当上了协调人。由于常年被非法关押，同修出来后认识到了自己的损失，而主动热心地去做正实法的事来弥补损失，这没有错，也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应该鼓励和默默帮他们圆融的。如果这些刚出狱不久的同修在正实法的某件事上有便利条件，帮助协调一下倒是可以的，要是担任整个地区协调人的重任就不太合适了。因为这些同修常年在魔窟里学法是很有限的，和在外面的同修比起来往往差距很大，这时应该多静心学法，尽快在法上提高上来。一个大法弟子能不能走正走好正实大法的路，全凭着对法掌握的程度。每出现一件事情，哪怕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立刻就能想到师尊在法中是怎样讲的，就能做好。常年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出狱后，即使有一个良好的学法环境和一个相当的实修过程，也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到的。再说一些常年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负债累累，出来后一边疲于挣钱还债，一边还得必须修好自己。如果担任了协调人，对同修本人来说也是很不利的，不但会把他们很有限的时间挤兑出去，而且还会助长他们的执着心。通过观察，这些同修很多事情都不能在法上，偏重于轰轰烈烈的做事，而忽视了自己真正的修炼提高，甚至听不得别人的意见，好大喜功，自我膨胀。个别的为了掩饰多年来自身修炼中的不足，经常采取常人的手段来抬高自己的声望，甚至于对那些稳妥的走在正实法的路上的大法弟子动辄说，我来帮你来了，我来带你来了，你干什么干什么吧，给你个提高的机会。这种妄自尊大的口气是不在法上的。长此下去，这些同修若不能摆脱旧势力的安排，一旦被邪恶钻了空子，不仅会毁了自己，而且还会给整体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这真是令很多同修担忧的事。而且更令人忧心的是，个别地区有的同修一次次被非法关押，后被非法劳教或判刑，由于承受不住，一次次的向邪恶说出其他同修和正实法中所做的事情。但是这样的同修遭受常年的迫害后出来不久，也当上了整个地区的协调人。该同修当时出狱后，在几十人的法会上把自己描绘成了英雄式的人物，却掩盖着自己违背大法的行为，以此取得了好多不明真相的同修的信任和崇拜。做了协调人后，把自己知道的事到处乱说，不注意修口，自己不注意安全，也不注意别人的安全，讲现在都是什么什么时候了，宽松了，不用怕了，云云，甚至听信自心生魔的人背后说大法弟子坏话，总认为自己了不起，到处招摇，给不少同修造成干扰。某地区有这样一位同修被邪恶非法判刑4年，同修虽在监狱里遭受了种种折磨，但对大法坚信不疑，出来后就投入到正实法的洪流中去了。该同修主动热心地组织本地区大法弟子们一次次的开法会，促进整体提高，整体配合，一时间把那个地区带动得轰轰烈烈，得到了很多同修的赞扬和崇拜。由于同修常年被非法关押，没有学法机会，做事流于形式，浮于表面的轰轰烈烈，不能以法对照。不到一年的时间，在一家饭店，此同修和其他9位同修一同被绑架，后来甚至牵连到更多的同修，给那个地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至今这位同修还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对这位同修遭受迫害的情况明会上也曾有报道。7年来，在正实法的实践中，大法弟子所迈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大法的指导。转法轮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每天必学的，而师父每发表一篇新讲法，精进的大法弟子都会抓紧时间一遍一遍地学习，并通过一段时间的体会磨练，才能真正地证悟到更高的法理。我本人从中体悟到，师尊每发表一篇新的讲法，都是在以前讲法的基础上，把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往更高境界上推进，所以对我们的要求也就更高更严。 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静心学法，怎能从中领悟更高的法理呢？怎能踏踏实实地在法上认识法呢？怎能达到法对我们不同层次的不同要求呢？七年来，每个承担着重大责任而堂堂正正走过来的大法弟子，都是凭着学法的深厚基础，不断对法的证悟，一步一个脚印地在法中成熟，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走了过来。他们在不折不扣地做好三件事中，否定了旧势力安排的一切，使一切邪恶对他们望而生畏，同时也积累了较多好的经验，供同修借鉴。正法修炼不是凭着一时的冲动，一时的热心，走好一步两步不是关键，走好正实法的整个过程才是关键。一次次血的教训对我们来说真是够深思的了，我们怎能让那些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呢？师尊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都知道，我讲的东西越讲越高，越讲越大，越把正法中一些事情展现出来，作为新学员来讲，作为不精进的学员来讲，可能对你的理解能力上越容易造成脱节，越容易理解不了。没办法，我得从整个正法形式中去讲法，所以就得这样讲。常年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如果在里面没机会学到法，很可能对法的理解能力上造成脱节的。所以这些同修千万不要觉得学了几遍法就什么都明白了，要想走好每一步，得有坚实的学法基础，得有在正实法中的实践过程。也别觉得几年来自己损失太多了，做了协调人就能把大事小事一块揽，就能做更多的事，就能弥补过失，欲速则不达。如果真正的为大法着想，为整体着想，就应该考虑自己适不适合做协调人。希望这些同修们在有限的时间里更要重视学好法，哪怕还有最后一步也要走得踏踏实实。周围的同修也应该站在为法负责，为同修本人负责的基点上慎重对待。当然这个问题也不能完全一概而论，有的地区可能确实没有更加合适的协调人。假如刚出狱的同修能够抓紧学法，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是完全不可以担任协调人。问题的关键是一定要抓紧学法，做任何事情一定要站在法上，要正实大法，而不是正实自己。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面对面讲真相的一点经验。在正法步入最后阶段，每一个大法弟子面对每一个众生，每一个机会都要万分珍惜。我有时会产生这样的一念，在随师返家的那一刻，当我看清了有些众生是因为自己过去存在的人心而错过了对他们的救度时，自己非常痛惜。我明白，这是慈悲的师尊用我们已经具备的神通点化弟子，让我们抓紧每一个机会救度众生。尽管现在环境日益宽松，但当我们面对面讲真相时，仍会遇到不明真相的众生，仍有被毒害很深的民众。我们不能因为大法总体的正念之场已经很强了，就急切地想当然地认为对方应该很容易接受了的想法。这就是用观念在做事，而没有在法上看法。我在每次讲真相时，都是把发正念放在第一位，哪怕只有十分钟的时间，我都会用三四分钟发正念，然后讲真相，效果就非常好。如果匆忙去讲，干扰就很明显。我在讲真相时，一般从几个角度去讲，也是在正念很强时，自然涌现的想法和做法，时间长了，自己也就能很自如地去运用了。一，从腐败谈起。如果这个人对时事关心，就从腐败谈起，先从身边的事谈，如现在办什么事儿都得拉关系送礼， 送礼这个词儿都是好听的，以前是送东西，在前几年是送钱，而现在改送卡了，不显山不漏水的送。凭权力谋私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可以说，如果一个人是清官，他在官场都混不下去，而且是从上到下的贪。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都被抓出来了，而抓贪官的只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工具而已。中共自己也很清楚，不反贪亡国，真反贪亡党。这很显然，只要是一党专政，没有人监督，肯定是这样。不用说在国外，就是在台湾，总统有点什么事儿都要曝光于天下，家庭收入、亲戚都干了些什么，都要让民众知道。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好处。而一党专政要的是独裁，不仅权力是垄断的，连思想也是垄断的，不能让民众有思想自由，只有一个就是共产主义。可共产主义你还信吗？说到这儿，对方一般都已经对一党专政深恶痛绝了。而在国外是真正的信仰自由，基督教也不是唯一的信仰。现在去国外，你可以看到，人家最热门的话题是法轮功。如果对方没有听过真相，一般都会很吃惊。而你可以从容地展开，从天安门自焚伟案到现在，大法已经在国外红传至80多个国家。二，从社会不公谈起。有的人对于国家大事儿不关心，或者由于党文化禁锢的时间太长，而在腐败话题上谈不下去。但如果从社会分配不公谈起，可能话题就好切入。比如从城市的房价过高谈起，房价是市民收入的几十倍，一般工薪阶层一辈子的工资都不够买一套房的。还有教育，如果子女想上好一点的学校，赞助费一年比一年高。现在上个好的小学都要3-4万的赞助费，上好的高中那就更高了。现在的趋势是两极分化，富的更富，穷的更穷。而在国外不是这样，社会分配制度尽量制约两极分化。比如医院，在美国、伦敦都是分公立医院、私立医院。比如为穷人设立公立医院，有免费的。而我们这儿看病几乎是自己负担，哪怕必须立即抢救的，不先拿钱来，看着你死了都不动心。现在的中国，不仅不考虑老百姓的利益，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倒管得死死的，连老百姓的思想也得管。比如说，基督教，街道或居委会听说谁家一下子有5-6个人在聚会，都要有人来看一下，干什么呢？你看在哪个国家对老百姓的思想管成这样？在国外，现在有一个热门话题是法轮功。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1999年时修炼的人数太多了，达到将近1亿人，比共产党的人数6500万人还多。所以江某某才要一意孤行地搞镇压。而天安门自焚就是在江的授意下搞出来的。现在80多个国家都有练法轮功的，人家认为这是信仰，是好的。三，从国外尊重中国传统文化谈起。有的人可能家庭条件好一些，也可以说是现在社会的既得利益者，那么他们虽然对制度、社会不公也耳闻目睹，但却不愿深想。这样的人可能在以上两方面谈起来就不好展开。那么可以从国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谈起。在美国、欧洲，中国的中医尤其是针灸现在已经获得了普遍的承认。据报道，光欧洲有执照的中医就有10多万人。但是现在中国报纸上探讨的话题是是否取消中医，甚至出现了中医是垃圾这类说法。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态度，中国和外国竟然颠倒过来了。前段时间有个教授说， 应该把中国新年作为文化遗产去联合国注册，不然的话就被其他国家抢走了。比如端午节韩国注册了，日本已经要把中医改叫东方医学了。在日本或者韩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尊重的，尤其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讲究孝道，注重礼节，在生活中都能看得到。人家对于中国文化是这么看重，咱自己却不珍惜自己的好东西。现在在欧洲、日本、韩国有一个热门话题是法轮功，他们把法轮功看作中国文化中的最优秀的一方面。那么，为什么法轮功在中国的遭遇是这样呢？就像在前面所讲的第一条和第二条那样，讲真相的话题由此展开。四，从治病人的效果谈起。有的人对于国家大事、腐败、社会不公、传统文化都不感兴趣，那么就从人人都不能避免的治病的事情谈起。由于恶党的嗜血本性，对于人民盘剥无尽，除了能与权势搭上边的人，老百姓没有不在巨大的压力下求生的，身体很容易就出问题，甚至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有高血压的现象，而老年人的寿命，有很多人一到了五十多岁，心脑血管就出问题。因此，如何让自己有个好身体是个很关键的问题。但是现在看病太贵了，不用说农村，在城市里得个重点的病，还不一定是癌症，只要这个病超过五万、十万就不好办了。和亲朋好友借了钱，可现在这个唯利是图的医院不一定能把病治好，你说怎么办？在农村，如果一个人的病超过十万块钱，那基本上就要在家干等了。这样的情况几乎每时都在发生，一点儿都不夸张。但也有例外，这时我们要举个例子，左邻右舍、远朋近亲都可以，是什么病情，在医院治到什么程度，而在修炼了法轮功之后是什么情形，和他一五一十、实实在在地讲了出来。也不用花钱，还有神奇的效果。这时可以再讲一些补充情况，在各大单位、学校其实一直就有人在练，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另外，国外八十多个国家都在传播大法，外国人都很精明，如果这个功法不好，那他们能信吗？以上是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归纳出的从四个角度讲真相的体会，供同修参考。在不同环境中、不同层次中，都会有不同的做法。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停止这场迫害。我们也欢迎您直接上明慧网获取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信息。再见。